末班车。昨天因为传讲过，耶稣好像在葡萄园的门口从清晨开始就来呼召人了，清晨出来招人进去，五点钟，九点钟又来招人，十二点钟又来招人，三点钟又来招人，晚上五点钟又来招人。我就想到末班车，或许我们这次营会好像是要结束了，好像也是末班车。那人说，你怎么知道是末班车啊？你的末班车跟耶稣的末班车有什么关系啊？是的，谁都不知道哪一个是末班车，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知道是末班车，所以每一班车都可能是末班车。如果是末班车，对我来说，我今天奉神的差遣，作为末班车来说，我就要急切的将从神来的领受要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阻拦，放胆传讲神的道。如果是末班车，你还没有搭上这个生命的末班车，最后的末班车的话，你要抓紧一个机会。任何的机会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不能有错失。我们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都能够搭上这班生命的列车。当我们走出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里面是饱足的，我们里面有确据的。如果这个世界毁去，我跟耶稣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求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里面真是能够得以打开，能够看见你的尊荣，让我们耳朵真的能够打开，能够听见你自己对我们心里所说的话，让我们里面真实的能够敬拜你。神啊，你的灵运行在这里，你要成为我们头上的遮盖，成为我们脚前的引领。主啊，求你纪念你自己的话，祝福今天的聚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两天的信息，我和李牧师差不多都是以耶稣的宣告为题目的。今天我要在这里讲另外一个耶稣的宣告，耶稣说，我是真理。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曾经亲口的宣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经文一起背出来？我们开始，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宣告说，我们再来，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不知道大家过去是怎么来理解真理的，或许我们曾经把真理当作一个公认的道理，我们只是把真理当作一个道理，或许我们曾经把真理当作一个不变的定律，是一个公理，是一个定律。我相信还有人会把真理看作是强权下的一个产物，没有什么公理，强权就是公理，就是真理。好比是比拉多，他曾经问过耶稣，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凡属真理的人必来听我的话。这句话让比拉多怎么也听不懂，他是一个总督，耶稣的生命捏在他手里，他可以放耶稣，可以杀耶稣，怎么说凡听你的话就是听真理的话呢？他听不懂，他知道的唯有强权。耶稣告诉我们，真理首先不是道理，真理首先不是定律，真理乃是神自己，他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这堂信息我们会着重来思想神的公义和审判。今天有很多人在讲神是爱， God is love， 这两天的信息我们一直在强调神是爱，神是爱，不错，圣经也是这么讲的，神是爱。但是不要忘记，上帝也照样跟我们说，他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 在这堂信息里，我们要传讲说，神是烈火。今天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想到的或许只是神的慈爱，我们把十字架看为是神慈爱最高的表现。但是今天我们是否一样的看到十字架也是上帝公义的最高的表现呢？在十字架上，在挂在上面的耶稣的身上，我们是否真实的看到神对罪的诅咒以及对罪人审判的是何等的可怕，是何等的严厉？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是耶稣亲自成为替罪被杀的羔羊，神的公义和审判以及对罪的诅咒也不是一样要同样的落在你我的头上吗？大家想过没有？今天人都在说神是爱，神是爱，但是要晓得在十字架上爱的拯救是以神公义的审判，以耶稣的牺牲为代价的。我们在这堂信息中，我们要来传讲说，神的愤怒是真的，神的审判也是真的。神的审判不只是在世界的末了，神的审判也一样会在历史中。圣经说的非常的明白，信耶稣的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这里面有一个藏字，神的怒气不是最终的一次性的临到他，而是现在已经常常的临到了他了。当年以色列的百姓在迦南的门口，他们看到当地的迦南人、亚纳族人，他们个个身体魁梧，他们觉得我们自己跟他们相比就像蚱蜢一样，于是他们不相信这位上帝，领出他们埃及的上帝，能够过红海的上帝，也能照样的把他们领进迦南。虽然这个地方是牛奶鱼蜜，他们整整打探了40天，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是太好了，葡萄都是大的，但是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信心，觉得上帝可以把那个亚纳族人打败，所以他们算了，我们打道回府吧，重立首领，把摩西给砸死，我们回去重当奴隶。上帝的震怒就临到了他们，告诉他们40天打探迦南美地的这个不幸的罪要让他们来40年来承担。在这40年里面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呢？不是以色列人40年的大限一到他们受神的审判，乃是在40年里面每天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在上帝的诅咒之下。在40年里面，他们有各样的死法，有些人是被毒蛇咬死了，有些人是被蝎子咬死了，有些人是斗殴斗死了，有些人是生病死掉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这40年里面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死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因着40年前他们违背了上帝的信仰，他们不信上帝。在这40年中，活了40年的会笑纳活了30年的，活了30年的会笑纳活了20年的，活了20年的会笑纳10年的。但是40年的大限一到，这整整一代的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全部成为尸首，躺在了那旷野中。没有一个人的死亡是偶然的。我们可见上帝的愤怒是真实的，上帝的审判也是真实的。可见上帝对那不幸者的震怒不只是表现在他最终临终的死亡的审判上，神对不幸者的震怒也表现在每一天的日子里。我这里要说，不幸的人啊，你要想一想，你的日子为什么不那么好过？除了你现在可以用你的理性来推断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的以外，你今天从此以后你要想到有一个上帝的震怒常常在你的身上。今天在这段信息中，我们要传讲，当上帝的拯救开始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其实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传讲第一篇福音的时候，就是那四句话，在马可福音1章15节记着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不只是说神的恩典快临到了，弥赛亚的拯救开始了， 耶稣的宣告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快快悔改，因为神的审判已经临近了。大家读过一些圣经，或者你需要知道一些圣经上的历史的故事，你或许也知道什么叫逾越节。当神呼召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怎么愿意让这群打工人能够走呢？他的心刚硬，不愿意有一个以色列人离开他的手下，所以神就兴起神迹奇事，十次击打那个埃及法老以及埃及，第十次是击杀长子之灾啊。神在那一天叫摩西吩咐以色列的百姓，每家都要杀一头羊，用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和门楣的四周。逾越节对以色列百姓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但是对那个法老来说，那埃及来说，却是一个诅咒，是一个击杀长子之灾。逾越节是从什么开始的？是从宰杀羔羊开始的。黄昏的时候，当羔羊被宰杀，血涂抹在那个门楣门框的时候，逾越节开始了。神在那一天的晚上派遣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全地，凡是在那个晚上，这个灭命的天使只要看到那门楣和门框上没有红色鲜血的，他就到里面去击杀那个长子，连头生的畜生也击杀。但是只要看到那个有羔羊的血涂抹的，他就逾越而去， pass over， 逾越而过。所以这就成了耶和华的逾越节。当羔羊被宰杀的时候，逾越节已经开始了。弟兄姐妹，这是讲什么呢？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2000年前，当耶稣被杀的时候，第二次的逾越节已经开始了。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有一天我在开车，我突然想到第二个逾越节已经开始了，耶稣已经被杀了，血已经流出来了。我在灵里面似乎是想到神坐在宝座上，两边列队的就是那灭命的天使，只要等到时候满了，日期满了，只要神一声令下，灭命的天使比雷电还快，就会呼啸在我们的上空，没有办法知道。谁能够躲避那灭命的天使呢？他不会看你身上是不是穿着红色的衣服，或者你是中国人，或者是你美国人，他只看你的身上有没有耶稣宝血的遮盖和涂抹，没有的，你就被击杀了。这是真实的一个情况，有一天会临到我们。当你走出这个大厅的时候，当你领受神救恩的时候，你就知道在未来的逾越节中，我会成为一个耶和华逾越节的一个得救者、祝福者。我盼望所有的人听到这样信息的时候，里面真是有一个警醒。记得2004年年底，南亚发生大海啸，在教会中我也有人听说了，他说神这次是惩罚回教的国家。我不知道你在教会里有没有基督徒在讲说这样的话，哇，这个厉害，神在惩罚那回教的国家。我当时听到这个话就我就在想，难道咱们的洛杉矶、咱们的拉斯维加斯、咱们的亚特兰大，或者是说咱们的阿拉巴马，这里面的罪孽难道会比人家南亚回民的渔村少吗？这是我当时想的一个问题。想不到2005年巨大的那个飓风啊，多次重创美国。当我来看到美国受灾的时候，我也在想，一样的回教的国家，我相信也有人在笑说神今天是惩罚美国了。但我们毕竟是看到神的审判将是全地的，末了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而且为时已经不远了。因为耶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实在是已经被杀献祭了，第二次的逾越节早已开始了。 每当这个局部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人们都会同样问一个问题：上帝啊，为什么把这样的苦难和灾难降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局部性的灾难，你都会看到人们对上帝发出了那愤怒的诅咒，为什么要把这个苦难降在我们的身上？我就在想，若是耶稣在他们中间，耶稣面对这些诅咒的人、咒骂的人，耶稣会说怎么样的话？耶稣他一出生就被自己的君王所追杀，希律王是罗马人封封的王，本身就是犹太人。耶稣出来，因着耶稣出来，当地的两岁以下的男童都要被杀，因为希律王知道有一个人出来要做以色列人的王。嗨，不是被罗马人，哎，被自己的王追杀。耶稣一成长就被自己家乡的人唾弃，什么耶稣啊，是拿撒勒，他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人还有出什么好人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人可以出啊。耶稣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兄弟姐妹跟我不是跟我们平起平坐吗？没有人接纳他，耶稣被自己的门徒出卖，耶稣被自己的百姓送上十字架。这位受尽了人间一切苦难的耶稣，在今天局部性的灾难面前，面对人们愤怒的责问和诅咒，他会说怎么样的话呢？当我默想在圣经中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其实当年也是一样的，常常苦难发生在以色列人百姓的中间。有一次有人告诉耶稣，耶稣啊，你来求岂不就是要恢复大卫的王朝吗？今天有人在加利利好几个人被那个比拉多杀了，不仅杀了，还把他的血放在祭物里，让我们祭拜耶和华上帝。你看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事情要比911的事情还要大的。比如说今天来说，这里有民族仇，有宗教恨都在里面，他们看耶稣的反应，希望耶稣能够拉起旗子，一同把那个罗马王朝给推翻了，起来一场革命。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想过吗？这几个被杀的加利利人是不是比那些没还活着的人更有罪呢？ No，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耶稣你在讲什么的话，我们好像不明白嘛。你们不明白，耶稣又讲了一个例子，有名的西罗亚楼在耶路撒冷突然倒塌了。那一次的倒突然倒塌，有许多无辜的人，有18个无辜的人，他们有时候正好是 visit 这里，走过这里，有些可能这18个中间还就有小孩，或许有父老，根本是没有关系的，突然倒塌就被压死了。他说你们想过吗？今天被压死的这18个人是不是比耶路撒冷其他的人更有罪呢？ No， 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回答是，这些死去的人并没有比今天还活着的人更有罪，那么你们今天这些还有幸活着的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是不是听错了？是不是从来充满怜悯和慈爱的耶稣怎么一下子变得无情无义了吗？不，耶稣就是为了你我，为了我们要有一个永远的不死的生命，他才来到世上，以自己的死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他道成肉身，就不愿一个人成人，乃是愿意人人都得救。所以他一直在大声疾呼，你们这些耶路撒冷尚还有幸活着的人啊，上帝公义的审判快要来临了，为什么不快快向他悔改，逃离死亡的劫难呢？为什么不快快将那他的宝血涂抹在你的身上，来承受从他而来的永远的生命呢？这样的呐喊，这样生命的呐喊，今天圣灵也在这个上空徘徊，也在你的耳边回响。我想说，我们常常今天打开报纸就看到很多的灾难，不是这里的灾难就是那里的灾难。我就在想说，今天上帝仍然借着世界上每一个局部性的灾难，在向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人在说话。 问题是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会听，我们又有多少人会信呢？耶稣说一样的，在挪亚的时代，大家正在吃喝嫁娶，吃的喝的嫁的娶的，正在忙碌的时候，大洪水就突然来临了。耶稣的问题是说，当神的审判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当神的审判突然来临的时候，你在方舟上吗？今年3月2号，在红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埃及的那个沉船突然沉下去了，有上千个人立刻就死亡了。无独有偶，在历史上，在1912年铁塔尼号的游轮也是一样，在那次的海难事件中有1222人遇难，1522人遇难了。在这次灾难中，人们记载的有一位牧师是 John， 这位约翰牧师将自己6岁的孩子女儿放到了救生艇上，转而就走向了即将沉没的船。他碰到一个人，就问一个人：“你得救了吗？你得救了吗？你得救了吗？快快信耶稣！”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汪洋一样，今天圣灵也在问我们：你得救了吗？你在方舟上吗？圣经早就在这样提醒我们，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水必不能到他那里。如果你是虔诚人，你要趁着洪水还没到的时候向上帝，你承认的上帝，承认的救主来祷告，以致大水泛滥的时候不必到你那里，到时候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可以趁在得救的方舟上。今天我们要讲耶稣是真理，我们要讲神是公义的，我们要讲神的审判，我们要来跟大家着重的分享罗马书中几段的经文。这里保罗讲到了上帝对不信者的4个审判。第一个审判是真理的审判，第二个审判是行为的审判，第三个审判是是非之心即良心的审判，第四个审判是福音的审判。我在讲，现在讲第一个审判，真理的审判。罗马书讲得非常明白，他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情不义不前不义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罗马书又说，我们知道行这样的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我们已经知道了，真理首先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定律。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凡行真理的人必来救他，必来跟随他。我们来举例子，圣经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真理，这是神的话，也是神的作为。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源头，一切受造之物都应该有受教的谦卑，都要理所当然的把创造的荣耀权柄颂赞来归给创造者。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被造的，也不把创造的荣耀权柄和颂赞来归给上帝，上帝就要用真理来审判你。在圣经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那就是巴别塔的审判。其实这个审判就是真理的审判。当人们在大洪水之后，世上的人聚集起来，不是把荣耀颂赞救恩来归给上帝，乃是他们聚集起来要造一座通天的篮来宣扬人的名。一个受造者没有受教的谦卑，乃是来抢夺上帝的荣耀，神的审判底线就临到了。所以神变乱他们的语言，把他们打散，不让他们建造这样的巴别塔。这两天有人在问，这个上帝怎么来找？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拜这个神拜那个神，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神？昨天晚上有人来跟我讲，那我就讲说，你去拜创造者，这个世界唯有一位是创造者，你就把荣耀归给他，其他的都是被造的。昨天晚上我还在传福音的时候看到几位伯母都是信佛教的，我告诉这些伯母，我说你们在拜什么？上帝是一个源头，他创造万物，他创造了天使，是灵界中的天使，我们眼睛看不见，能力比我们人大，他又创造了人，我们看得见的眼睛，看得见的山水和一切。今天人犯了怎样的罪呢？本来我们应该把创造的荣耀归给那创造者，但是我们却把荣耀归给了人，曾经归给毛泽东，甚至有人什么都不信，我什么上帝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你就把你自己当做上帝了。有人把荣耀归给山水，甚至一块木头。我在上海来，我们福星公园突然有人说有一棵菩提树，发现了一棵菩提树，当年释迦牟尼他在这里面壁得到的时候就在菩提树下，所以这棵是神树，去摸要把这个树皮都摸完了，吓得公园管理人员把那个牵丝网都围起来，疯狂啊，把荣耀归给眼睛看得见的所造之物。有人把荣耀归给眼睛看不见的受造之物，那就天使级，拜菩萨，菩萨是那有限的人用烂泥堆起来的一座偶像，有限的人造出来有限的东西，把荣耀归给他，是受造者，受造之物。当然当你拜受造之物的时候，那邪灵已经进到里面了，邪灵是，但是邪灵的本身是堕落的天使，仍然是被造级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我们要把荣耀归给创造者，而不是归给那些无论在灵界中的天使还是地上的所有的走兽人物。如果我们不这样归于神的审判就临到了。耶稣这样教导我们，要称上帝为我们天上的父，这是要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承认我们自己是被造的。你叫他爸爸，你就承认自己是做儿子的。我那是什么圣经真理都不懂，我只叫他天父上帝，儿子的灵进到我的里面，我就得蒙祝福，我承认他是我的爸爸，他就认我是他的儿子，是属他的，是他生养的。我们今天要承认我们今天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就好像我们的生生父亲，他生养我们，爱我们，养育我们，我们叫他爸爸，感谢他的养育之恩，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道理，倘若我们这辈子从不认天上的父为父，不以他为大，不尊他为圣，从来不为他给我们的雨露阳光、山川河流、花鸟鱼虫说声谢谢的话，不把天父创造的荣耀来归给他，末了神就不会用所谓你自己自圆其说的道理来跟你来论辩错对，而是以真理来审判你，以他自己来审判你。这两天我碰到好些非常优秀的学者，在跟他们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也心里有一个感慨，上帝实在是把很多的聪明给了中国人，但问题可悲的是，我们常常因着上帝给我们的那样的聪明，那样的理性，那样有用的逻辑推理，变成了抵挡福音的一个工具，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我就在赞叹，不得不赞叹十字架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我想到十字架就像一把两刃的利剑，把那些把耶稣的牺牲、把耶稣的救恩当作愚拙的人披在了那个外面，却把那些谦卑的、愿意承受祝福的人、愿意认定自己是需要神救恩的，圈在他的圈子里。何等的奇妙！福音不是拣选那些聪明的，福音却是拣选那些自以为是有病的、需要医生来医治的，却是认定自己是罪人的， 如果你是义人，耶稣跟你白白没有关系；如果你是好人，医生跟你没有关系。这是我感到里面是一个可惜。我们不要因着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成为我们成为福音的一个拦阻。我们再回过头来讲，我们要承认神的创造。2001年的底，我回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传的一个对象，其中一个对象是我太太的小阿姨，她是一个法轮功，哇，而且迷到一个地步，天天晚上打坐，听说她曾经还北上过北京静坐，不得了。后来中央点名了，姨父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吓坏了，老太婆啊，你不能再搞，再搞要下监狱了，我怕什么？ OK， 我怕什么？想不到姨父这么讲一句话，你知道那个邪灵怎么来攻击他？晚上让我的姨父彻夜没有办法入睡，像铁锥一样追到他的脚后跟，彻夜没有办法睡觉。他认输了，他觉得他老太婆所拜的那个背后的那个神啊，要比毛泽东还厉害了。他重新闭口了。那一天我回到国内，正好有一个机会，我们在一同吃饭，走到厨房里，别人都在大厅里，走到厨房里，我也走到厨房，我看到阿姨，我说阿姨，我在海外就知道你的消息，我说阿姨，我跟你讲一句话，因为他常常通灵，我跟他讲属灵的话他听得懂的，我说我们只有一个爸爸，叫爸爸我们不会羞愧，但是我们拉着隔壁邻居一个叔叔的手叫爸爸，我们会羞愧，爸爸也不会饶我。他听我莫头莫脑，八年不见外甥女婿回来就跟我讲这样的话，他听得懂的，他知道他不是在拜，我是告诉他你不再拜真神了。他看着我，我就感到他里面有一个感动在里面，我说阿姨我为你祷告好吗？他说好。我就在厨房里，我说神啊，我奉你的名求你自己捆绑在我阿姨里面的那个邪灵，主啊，你要进到他的里面成为他的救主，你开他里面的眼睛，让他能够真实的看见你。短短的那么几句祷告，当我睁开眼睛，我看到两行的热泪从我阿姨的眼睛里流了下来。过了几天，他请我们全家去吃饭，饭吃好了，碗筷都要撤去了，传福音还要讲时候，大家正在兴头上吃饭，你还不能。我又问神什么时候，时候到了，什么他都觉得我都忙完了，让你们俩吃得很高兴了。阿姨坐在我的旁边，时候到了，我就跟他讲上帝，讲魔鬼，讲审判，讲天堂，讲地狱，讲耶稣的福音。整整一个小时，我看姨父就瞪在旁边看着，你这个外甥女婿怎么搞的。一个小时，阿姨痛哭流涕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开始跟我的儿子我的太太一起高唱神的赞歌，我们把他们家的大小的偶像全部清除，整整三大包。哇，什么李老师的，什么连当时传的时候，连他们我的太太的兄弟姐妹家每人一本法轮大法。哇，还不得了了，他带起整个小组啊。这党委书记找他谈话，某某某啊，你这几年我们亏欠你了，医药费都没有让你报销，但是你不信那个法轮功，我们所有的医药费都让你报销。他说我不要，我的病都给我的老师医好了，法轮医好了。这样一位因着上帝的救恩临到了他，但是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深思，他说志刚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耶稣也拜啊，我们要拜46000个神来。这句话让我警醒了，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就告诉我的阿姨说，阿姨啊，人只能有一个爸爸，两个爸爸就麻烦了，你有46000个爸爸，你还拜得过来吗？今天我看到魔鬼有一个手法，是什么样的手法？其实这个手法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是以至高者同等来抢夺上帝的荣耀和权柄，甚至来试探耶稣也要来拜他为神，这是一个抢夺至高者的荣耀，这是魔鬼的第一个手法。今天我在这里讲，在灵界中的魔鬼也在听。第二， 是把那至高者降卑，承认耶稣是神，只是众神中的一位。弟兄姐妹明白了吗？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警醒。我们常常听说，哎呀，宗教嘛，宗教都是与人为善的嘛，劝人为善的嘛，这是人的道理，这不是真理。不把真神当作神来敬拜，就是最大的不善。末了，神就要用真理来审判。如果你觉得宗教都是为善的，今天很多人来到这里是来寻找宗教的，我等会还要讲，搞错了，这里不是来寻找宗教的，宗教救不了你，基督教救不了你，基督救你。OK， 太多的人成为宗教徒了，有些人也不懂，信了耶稣就说我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我说你错了，去掉一个字，你不要成为一个宗教徒，虔诚的宗教徒，你要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你是基督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教徒，我不是基督教徒，我们不是宗教徒。有一个年轻人，我们继续来讲真理。有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聚会中，我碰到他，我们回在一起在讲说信仰，他也从大陆来，他说我不信主。为什么不信主？吞吞吐吐，总算讲出来。他在大陆的时候就去教会，常去教会。他说我看见我们的牧师做了一项非常丑的事，什么丑事他不讲，反正看到了一个神的仆人做了一件非常坏的事。因为一个神的仆人，因为一些基督徒做了败坏的见证，我就不信耶稣，在许多慕道友的心中或者他们的信仰上成为很多时候的拦阻。这种人信耶稣啊，这种人上天堂，我情愿下地狱，有没有这种话？ OK， 我告诉他一句话，你不能有一天碰到耶稣，因着他的学生犹大败坏的见证成为你不信耶稣的借口。人们也可以说，耶稣你怎么搞的，选来选去不一选多，这十二个里面还选错了一个，你不能成为你不信耶稣的借口。我为什么怕呢？我怕这样的朋友在信仰的路上会遇到两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第一个试探是说，哎，即使我不信，我都比我的牧师来好，我还信什么？ OK， 他不会信耶稣了。第二个是说，即使我也跟我的牧师一样，那也不过如此嘛，彼此彼此嘛，信不信耶稣也无所谓了。所以他跟耶稣的救恩就失之交臂了。但耶稣是说，他就是真理，凡行真理的就必来救他，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耶稣是真理，我们认耶稣的从此以后不是靠自己而行，乃是靠神而行，靠耶稣而行。什么叫救真理？是靠神行的人才是救真理的，不再靠自己，不再靠自己的行为，乃是靠神而行。所以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接着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撒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个话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呢？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说，人若说我自己无罪，第一个是自欺，第二个是以神为撒谎的。哎，你没有撒谎的，那神是撒谎的。神说你有罪，我没有罪啊，我没有罪啊。神说你是撒谎的，对不对？我说我没有罪。 OK， 好，你没有罪，那我神是撒谎的。如果是这样，照圣经所说，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审判，在罗马书的二章二节。我们先讲的第二，行为的审判。圣经也说，当神公义的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经文是在罗马书二章五到六节。当我们看到当神公义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是真的吗？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知道吗？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上帝还记得吗？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有太多的冤屈得不到申诉，每天有太多的无头案找不到凶手，即使许多的案子有目共睹，你只要请到大律师，常常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公正的法律最终好像常常遭到无情的玩弄和嘲笑。上帝在哪里？多少人在求问上帝在哪里？你看见了吗？去年还是前年，那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那个强奸案子，谁说得清楚啊？那一天我们开车正好经过老鹰线，我的太太跟我讲，哎，这是他们办案子的那个时候的，谁说得清楚啊？再推前十年前，那个美式足球的明星 OJ Simpson 他前妻被杀了，他好像也因着这样关起来又放出来，最后不了了之。十年过去了，再过个十年，谁还记得这些事情呢？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永远无人晓得，无人纪念，但是上帝晓得，上帝纪念。当亚当的儿子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的时候，有谁记得？有谁看见？这世界上当初就没有什么人，亚当向往爸爸妈妈不在，哥哥把弟弟杀了，谁还在那边呢？上帝在，上帝救那个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他问告诉上帝说，我是管兄弟的，你给我这个职分专门管我兄弟的。他还犟嘴，耶和华说，你亚伯有血在地里向我哀告。真的在今天这些世界上，有多少人害了人，骗了人，欺负了人，却照样若无其事逍遥法外。但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上帝会将那被害的、被骗的、被欺侮的人的血泪之声重新重播给你看，重播给你听。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有人可能在笑，开玩笑，上帝有录音机有录像带吗？我想当然，这不是很容易吗？圣经上还有说，有人以势压人，巧取豪夺，亏欠工人的工价。神说，这工钱有声音，并那亏欠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我看到这个新约有这样话语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原来人留在口袋中的那些不义之财，在末日都会向耶和华发出呼求。有一天我在外面侍奉，有一位朋友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地跟我讲说了，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的朋友是在银行里做的，现在有一批款项是10,000,000的，这笔呆账我们可以把它转出来。他的朋友他说，张牧师，我只是问你一句话，这件事能不能做？我在那个聚会中是传讲悔改赦罪的信息，我不知道他可能本身就是他。我只告诉他说，任何只能在黑暗中做的事，必然带有罪恶的成分。凡是带有罪恶成分的事，上帝必定审判。你去告诉你的朋友。他谢谢我就走了，盼望那个谈话能够记在他的心里，改变他的行为。因为人不知道，上帝知道。我在神学院读书第一年啊，第二年，那是96年，十年之前。那个老师，你要知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这太多的填充题、对错题，就是打勾啊什么。你要知道吗？每个礼拜考的昏头转向，太多的答案实在是记不住。神学院考试老师最方便了，今天考试2小时，对不对？老师就去休息了。你们都是神学生、传道人，谁还监考你们呢？又不是小学生了。老师就走了，老师走了，我考不出了，笔记不就在台面上呢？没有人管我们呢，我就把它翻开来，答案抄上去。这个道理我从小就懂啊，我小时候还是大队长，少先队的大队长呢，从小就是好学生，都懂啊。但是那个时候穷，情急之间觉得这么就上去。但是你知道吗？当我抄下之后， 考卷都考，那一天就没法上课了。下课了，放学了，我就跟老师讲，今天的答案是抄的，老师把我的成绩拿掉吧。我在三年半的神学读神学过程中，我有这一刻是拿了 C 减，但是我知道我在上帝的面前是 A plus。所以那天我跟我太太一起在床头读经的时候，我笑起来了。哎，太太说你干嘛眼睛放光，你怎么看我开心啊？我说我是属上帝的，因为我看到希伯来书讲到私生子他不管教，唯有使出他的孩子才在管教，我今天被上帝管教了，我知道我是属他的。我在想说一个，今天作为一个神学生，我们来写一个 paper 要40页，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洋洋洒洒把圣经中凡是上帝无所不在的我可以写出来，作为一个论文交上去。上帝无所不在在哪里啊？论文怎么写？在你的生命行为中写，你为什么撒谎，为什么做伪证，为什么要抄？老师不在，上帝在不在？你如果抄就是上帝不在，这是真实的。我们的信仰是要这样活出来的。第二年也是在同一年96年的下半年，我的太太也进神学院了，我们一起来读神学做同窗。有时候考试啊，老师说今天是开卷考，你们可以把考卷拿回去，但是我关照你们，你们不要通电话，因为到时候考出来的成绩都是一样的，他知道的。那可惨，我把我们给累惨了，我们夫妻在一起的怎么弄通电话，不用通电话就可以讲。但是如果今天是周末把考卷发下来，这两天我跟我的太太话语会特别的少，我们害怕讲不讲就讲到考试的事情。上帝在我们中间，我们不敢。弟兄姐妹朋友们，或许觉得我们自己从来就是凭良心做人，按规矩行事，即使你真的是那么这么好，有那么一点意义，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那只是一件破旧的衣服，没有办法把自己那丑陋的身体给遮了起来。再说白了，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好，只是我们没有被抓到而已。我举过例子啊，我是好的驾驶员呢、，good driver， 保险都是最低的，又是牧师，又不抽烟，家里又住得近，什么的，这所有的折扣都打进去了，我那么好吗？我想到1/400，抓一次你就400次漏掉，只是没有抓而已。有一天我真的又被抓了，在相隔6-7年之后，有一天抓了，为了送小孩上学，送了孩子我就有一个油桶，不能油桶，我都搞不清楚，我送了好几年不能油桶，再一看吓死我了，那条路上转弯角有7个牌子是不能油桶的，我怎么一天都没有看见过。所以我相信在末了，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每个人的嘴都是闭着的。耶稣说，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在启示录的2:23，耶稣就是这么把话说出来。照耶稣的话，不只是我们行出来的，连我们里头想的还没有敢行出来的，甚至我们口中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中，耶稣说，我都要让他们句句供出来。你忘记都不要紧，上帝会重播，还会放录像。我们今天接着讲第三个审判，那就是是非之心和良心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上帝专门为着那些不在摩西律法之下的外邦人所设立的。或许有人会说，我又不是以色列人，我连摩西的律法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上帝怎么审判我呢？或许有人也会问，要是我这辈子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上帝怎么惩罚我呢？我们从来不是说不知者无罪吗？对我一个无罪的人，上帝怎么来审判我呢？是的，上帝为了他以色列的百姓制定了律法和诫命的目的，是为了叫他的百姓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叫犯罪。对于我们这些或许一辈子都不知道摩西律法的外邦人来说，公义的上帝就不用律法来审判我们，而是用是非之心，即是我们的良心来审判我们。 原来上帝在他造人的时候已经将一个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安置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说坏话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被轻轻的指责的感觉。这个感觉圣经上称为是非之心，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良心。这个良心其实和摩西的律法在末日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指证以色列人犯罪的作用是一样的。圣经上说，这些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了他们的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到那时能够同作见证。神的意思是说，到了审判的那一刻，我们里面的是非之心，即良心，是会跳出来作证，指证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所言所行是是还是非。我昨天我讲过那个，我把那个石继峰占为己有的那个故事，其实那时候良心已经责备我了。这个张先生他从来就称我，非常有礼貌省事的称我是至刚贤弟。他在访问法国，在为密特勒塑像，法国政府为他发的那个明信片，就是他跟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一起为密特朗做等身的雕像。他寄给我的这个邮封上都会写至刚贤弟，至刚贤弟，他一直这么来称我。我这个至刚贤弟不贤啊，我良心有责备吗？有责备，但是胜不过，我还是把这些他的东西给偷了。今天在这里，问题是，当我们这辈子如果不悔改，不论自己的罪，虽然没有人知道，当事人也死了，但是在末日的审判中，上帝会把放在我们的里面的良心跳出来指证我们的不是。在这里讲到良心的指证，我特别要提到唯物主义，因为这两天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很多人讲说他是信唯物主义的，而且是坚信的，跟我过去一样。其实唯物主义的哲学的前提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这给我们的信仰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如果你在坚守唯物主义，那么当一有什么事情有错的时候，你第一就会寻找我为什么会犯错误，我会犯错误，我有这样意念，犯罪意念的本身是由社会的存在决定的，所以我第一就会去寻找客观的理由。等你倒了一大串，哇，全部找完了，你自己就溜开溜了。唯物主义带来我们信仰上第很大的一个阻拦就在如此。所以我们常常在感慨，常在河边走，下一句话说哪有不湿鞋，唱京剧都唱过这个话。我们的学员，这是社会现实，这个丑陋的社会现实才造成了丑陋的我，从来没有想我这个丑陋的我才让这个丑陋的现实变得更加丑陋。在末日的审判中，上帝不会用一个人的哲学，用一个社会的学说来审判人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不能跟上帝说，上帝啊，那个时候有一个所谓的唯物主义使我没有信你啊，上帝啊，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进化论让我社会学说让我没有信你啊。没有一种人的哲学社会学说能够救得了人的命。说实在的，我们日常的行为按照我们自己的良心理应知道，良善、仁爱、怜悯、孝顺、和平是好的，是善的，是美的。我们其实按照我们的良心，我们也会知道谎言、淫乱、偷盗、欺诈、强暴是错的，是恶的。所以结论在这里，我们倘若知善而不去行，知恶反倒去做，神在末日的审判中就会叫我们的良心跳出来指证我们的罪。当然人落在罪中，他的良心是被蒙蔽的，是被麻木的，就好像昨天李牧师说，一块拍子已经把我们良心把我们的眼目都遮起来了。是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洗去我们天良的亏欠，把我们那张拍子拿掉了，重新恢复我们良心，上帝造我们时候放在里面的原有的功用。所以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 我们靠自己能清洁吗 ？No， 因着上帝的救恩，洒去了我们天良上的亏欠。我最后一个讲福音的审判。圣经说，末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福音是什么？圣经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原来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哦，原来福音不是一个道理啊！今天太多的人在寻找道理，在寻找宗教，来寻找文化，结果你比来比去，只是比出一个比较好的文化，比来比去只是比出一个比较好的宗教。文化救不了你，宗教救不了你。那个时候你躲在背后，你还是一个审判者。这位神合理不合理？这位上帝行不行？能不能为你所适用？福音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教义，福音是一个生命，原来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刚才觉得我们这次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有人跑到这里来是来找宗教的。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宗教救不了你，你在这里没有办法找宗教，你要找耶稣。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觉得要找一个精神寄托，于是我们觉得耶稣基督不错，我们就把它当作精神寄托。那你错了，所以到时候你找到的只是一个寄托，而不是耶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一个无罪的被杀，却成了一个为有罪的人去死的替身。福音是什么呢？是有罪的人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他可以不死。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在上帝末日审判中看到耶稣基督的血涂抹在一个罪人的身上，上帝就看他为义人，称他为儿子。福音是什么呢？是一个伟大的邀请，让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在上帝的宴席中有份。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样也是一个审判。人若在他的有生之年，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下一刻会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会以怎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视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愚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为平常，不接受耶稣的邀请，不领受他的话和他的道，神说在末日他就要借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审判。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耶稣临死的时候是三个人钉在那个十字架上，一个是求耶稣能够给予他怜悯，神就纪念他，神说今天你就是和我一同在乐园里。他成了耶稣的宝血基督的福音第一个得救者。另外一个嘲笑耶稣，你连自己都不能救还能救我吗？于是他堕落到阴间，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第一个受审判者。我亲爱的朋友，十字架上同时有三个人，我们绝对不会是中间的那位耶稣，我们一定是两边左右的一个强盗。我们只能扮演一个角色，或是左边的强盗，或是右边的强盗。你或是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拯救，或是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审判。问题是你要问自己，你是哪一个强盗？我亲爱的朋友，福音是个好消息，对相信他珍惜他的人来说是 good news， 是好消息，但是对不信他拒绝他的人来说却是一个 bad news， 是一个坏消息。所以我非常的明白，我这次来是传好消息的，也是来传坏消息的。我来传坏消息的，对不信的人离开这个营会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坏消息离去的。当年神呼召约拿就去传坏消息到尼尼微，讲一句话，40天以后你们的大城要庆福，这不得了，是个坏消息啊。但是坏消息怎么能够传变成好消息呢？这一下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所有的人都穿上麻衣，连他们的君王听到这个审判的祸患的消息，坏消息，把皇朝的朝服给脱掉了，穿上麻衣，坐在会中悔改，会中悔改，连他们进食，连他们的牲畜也不能让喝水。神因着他们真心的悔改，就将这个坏消息变为好消息。坏消息，你可以变为好消息。 我亲爱的朋友，请记得，当耶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的时候，第二次的逾越节已经开始了。谁都不知道灭命的天使哪一天会飞临我们的上空，但知道总有一天，我告诉大家，教会的时代会结束，天堂的大门会关上，福音营不可能永远办下去。18届，明年19届，能办到81届吗？能办到20届吗？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哪一天日期满了，得救的人数已经够了，神就开始派灭命的天使来击杀，派天使来收割。那时候不幸的人就只能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我亲爱的朋友，黑暗的地狱在哪里呢？在天边吗？地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遥远的世界，其实地狱就在你我的脚底下。我们与地狱之间除了一层薄薄的空气之外什么都没有。今天我们在地狱之上还好好的，那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是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托住了我们。一旦审判临到，我们坠落到地狱中是没有东西可以攀援的，你拉着自己的椅子都没有用的。圣经在末了，在启示录中告诉我们，在神愤怒的大日来到的时候，有谁能躲避那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呢？又有谁能在神最终的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站立得住呢？可怕。耶稣说，那时候审判临到的时候，人们情愿被大山小山给压死，都不愿意看那坐宝座的面目和那羔羊，愤怒的羔羊，愤怒的羔羊，那个慈祥的羔羊变成愤怒的羔羊，那个审判临到的时候是何等的可怕。我亲爱的朋友，请记住圣经中这四个审判，我们记得吗？背出来。第一个真理，第二个行为，第三个良心，第四个福音。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海外来到北美闯荡人生的，什么使我们这次此行的最终目的呢？是五子登科，是家道丰富吗？如果是，我们在座的已经可以说不用太久的时候就已经会有的，会有的，或者已经是有了。但是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大卫也说，人生最大的福气是过犯能被赦免，罪孽能被遮盖。保罗也说，主不称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亲爱的朋友，你要有这样的福气吗？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福气的泉源，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耶稣，别无拯救。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爱，你也是烈火。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爱的最高表现，也是公义最高的表现。神啊，求你的灵运行在这里，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真是知道你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你为我们的罪，这死的罪付上了这样的一个死的代价，生命的代价，乃是为让我们有一个永远的不被审判的生命。神啊，求你的圣灵做运行在人的心中，因为没有一个人得救不是出于你，若不是因着你的圣灵，没有一个人会认自己是罪人，会认你是救主。在这里我再一次奉神的名来呼召，前两天你已经举过手的不用再举，如果你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信耶稣的，你可以举手。还有那一些从来还没举过手还是福音朋友的，因着今天的呼召，因着上帝在你里面的一个爱的回应，你可以向爱你的耶稣举起你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等会一同来为你祝福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耶稣放下，耶稣救你，感谢耶稣放下。看到了，还有没有？有没有？